上次已经说到了这个止观自性相应的差别，这个第二重的这个歧义，就是错误的这个呢安立定义这个观的自性、止的自性，认为有明了分呢为观，无这个明了分，只有专注分呢为止。实际上呢，就是真正升起止的量的话，就是一定要具备这两分，这个止的这个专注分要具备，同时也要有明了分。如果没有明了分，这样的止呢不是一个正确的止，是一个错误的止，就是有沉默的这个过患。后面会进一步啊，在修止的这个详细修法里面更具体的讲到，这个沉默它属于一个无记法，属于无记法或者是训散性的这个一个升起，它不属于这个染污性，相对来讲呢也细微一点，但是你有这一分呢，就对定来讲呢是一种呢过失，是一种障碍，不能升起这个呢纯净的定。接下来这个从故缘汝所有性之定慧，就是内心正与未正二无我性随一而定，非就其心住与不住，明了安乐无分别相而为判别。那么这里就进一步啊揭示说，这个止观呢不以明了不明了来判，也不以这个通达空性还是不通达空性来判，就是说也有这个未通达空性的观，也有以通达空性的止。而从这个住不住来讲呢，得止的话都一定要住，所以下面就这一部分呢就是这样叙述。所以故缘汝所有性之定慧，就是说了这个止也好，止相应的定，慧也好，就是呢观相应的慧，它能不能这个圆到汝所有性，这个通达汝所有性，是由这个内心呢正没有正到而无我性随意而定，就是其中人无我法无我空性的通达。如果通达的话呢，那就是正道了，这没有通达的话呢就是未正道。所以没有通达之前，即使缘如所有性，也就是缘诸法真实性而修，这样修止，这样修观的话呢，都还算是呢顺于出世间道的资粮或者加行位，还不算是呢通达位，不算是通达到空慧。所以这样的这个止观呢，不称为得到空性的这个契入的止观，不真正称为呢通达空慧的止，空慧的观是这样的，所以是随意而定，不是就这个心呢能不能住的问题，住没住，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明了相，安乐的无分别相来做这个嘞判别，不是就这个嘞来判别的。就是说得定的时候，就是乃至于基本的得到止啊，也非具足这三样的这个特征，就是有住分， 有明了分，有明了分，有这个嘞安乐分，有无分别相，是这样的，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这个子嗣呢，止以后就会有的成就，所以不能以这个嘞为判别，而为判别。以心未去向无我真实者，亦有无量明乐无分别三摩地故。就是在真正契入通达空性之前呢，这个所生的定慧，具备这三种特性的，有这个明了分，有这个安乐分，有这个无分别相的，这样的三摩地有无量无边，就是四件相应的事，还有这个加行位前面修出四件观的相应所摄，这样的这个三摩地啊有无量无边。因为成就定的话，基本上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功德存在，就会有这样的功德呢显现。虽未获得真实性解，但若之心令无分别现可生起，故未解空性生无分别定无少相违。那么这里这个意思啊，主要就是讲呢，就是说在得到三摩地以后，如果他进一步这个令心呢能够无分别住，由于有定心的作用，定的力量呢有这种强的慈心的这个心力，定心力的作用，所以就不加了对种种事项的分别，能够住于无分别相里面。但这个还是有相，没有能够通达空慧，进的真实入无相境界，入佛法里面所说的真实无分别境界。所以这种无分别呢还是相似的，相似的境相，所以不能够称为通达实性者。所以通达实性呢，它一定呢，这里讲的止观自性里面所说了，要依这个嘞观的自性来修，能够正思则，最积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这样呢转身转系转加相应，与这个空相应的这个理呀，能够这个嘞体证到，能够证入到，这样才会这个通达实性。那至于说这个清安乐安乐分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心调柔了，没有沉掉的过患，心里面比较稳固，那么这个种种的烦恼啊暂时就会制服，制服了之后身心得到清安，就是有身清安有心清安。那么这个身清安具备之后呢，就是得到什么脱分了，那么身心清安没有得到之前还不算得到定，所以得到定呢它一定有个特征的，有一个界限的，不只是说能够安住就行了，就是说它有清安相，升起清安相。所以在定里面得定的人呢，他一定有这个嘞乐分，一定有这个乐分。那么这个明了分的话呢，就是持净的时候远离这个昏沉，远离这个沉默相，能够让这个心啊能够清亮，明了清透，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那么就是气氛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心还要有敏锐性，如果没有力，没有敏锐的观察度，这样的止的话呢还属于是相似的止，不是真正的止，所以真正的止的话呢它是有观察力的。所以成熟止之后啊，就是得了一个呢修法上这个基础了，有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工具了，就是你能够随所缘呢， 如你的这个丧心呢所卷，你这个时候做无常观呢，做无我观呢，做这个这个不净观呢，都是很容易做得起来的。做慈悲观呢，都是能够容易相应的。不跟没有得定之前，所以我们现在学法的时候啊，这听了很多道理啊，这个也思维过一下子，但是你只要这个不持续的练习了，过些时间呢，就很容易变得淡起来，甚至于稍微一久的时候啊，就忘掉了。这个就是说，你没有止分的力量。有止分的力量，后面也有比喻，就好像这个东西刻在石头上一样的，风吹雨晒呀，这个都不会影响。但如果你刻在沙滩上，这个沙上，风一吹就没有了，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讲到就是这种这个神摩托的力量，它没有解空性，没有通达空性，一样的可以呢。无分别住，无分别住，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呀，空性也不是像我们一般粗分的所了解的那样的，认为什么都没有想了，或者是看一切都没有差别，没有晃动，那就是无分别了。这个依我们相对一般的思维境界，就能够思维到的，就能够相应的，这个是，内境的无分别，不是真实的无分别。所以真实的无分别，依这个二空慧的道理来思维呀，我们只能是从思维向上接近，然后有观的力量呢，就做观者的时候，转接微细越来越相应的时候，还属于加行。所以真正正的时候，就离了我们相对观，这个又是修观方面呢，更细的一点问题。那么我们要在后面学的时候啊，进一步讨论的时候啊，一层一层的剖析，才会比较能够完善的了解究竟佛法里面说的这个无分别，就是通达实性的无分别是怎么一个无分别。所以不能是从这个表层向上满足说得了明了分，能够得安乐分，能够无分别住，这样的话就是通达实性了，就获得实性了，这不是。这样的话呢并没有达到。若能由此久摄其心，以摄心力分生堪能，生性法尔能生喜乐。那么这里呢，就是未解空性的人，他也能够得无分别，也能够得清安乐。就是说你有这样的这个新的专注力啊，做这个安住无分别修啊，久了之后摄持其心，这个心力成一，没有这个晃动动摇，内心就更加调柔了。调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分身堪能，就是有微细的分大的力量，就会产生堪能性。堪能性就是说这个身体啊，由于这个细的分大的摄持作用呢，使你的这个身体得到改变，心理得到改变，更加有力量了，能够承担了种种事情，没有这种粗重性。这个只能相近的比喻，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呢身体很好的时候，精神很足的时候，那他做什么事情呢都觉得非常的有力量，做什么事情呢不觉得劳累疲累，不会说稍微这个忙一点呢，稍微有一点什么外在影响呢，就觉得很沉重很疲乏，这个呢承载不了接受不了，就没有。这个就是呢有堪能性，那么是在定心的时候有这个转变。这个跟一般说的这个世间呢修了什么这个气功啊之类的啦，这个什么身体变化了是不同的。 那些的话呢，多分呢都是跟着感觉走，有一些这个呢身体上的一些觉受，把它放大了一点。那佛法里面的这个止的修息呢，在核心部分呢是重在调柔内心，对治干扰内心的这些呢沉掉之类的这些烦恼，这些烦恼没有了，这个身心自然就得到轻快，得到喜悦，那么这个身心呢反而能生喜乐，反而能生喜乐。就好像我们这个东西一样的，表面是粗糙的，但你经过慢慢打磨了，打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粗糙面呢这个呢削平了，它自然就会显露出光亮平滑的一面。那我心里面这些比如说散乱啊、调举啊、这些晃动的状态也没有了，所以它就会显得嘞这个嘞清悦，也就是法尔能生喜乐，就会有乐分，就会有安乐分，那是一定的。所以这个久坐了，坐禅坐得很久啊，但是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安乐，身心没什么轻快，这个要检查是不是资粮分不够啊，还是修法上有问题了，或者是相应的这个某些烦恼的细项没有除掉，在你这个呢定心啊修持当中呢潜伏的或者是杂染的，那就不会有故生喜乐，亦不相违。就是说了，这个得了定呢，得了三摩地呀，这也会有喜乐，就是没有证得实心，没有契入空慧呀，也不相妨碍。所以有无分别，有喜乐，不是证不证实性的标志性的差别，不能误会了，不能有了啊，觉得清安乐了，我现在觉得很喜呀，这法喜充满的样子，这个还不算法喜，这个是定喜，有定所生的喜，喜乐生矣，既有喜乐，受相明了利，令心明了，故说一切明了安乐无分别定，皆证真性，全无确证。就是说这个有了喜乐之后啊，这个清安相升起来，这个内心沉掉没有，就是生清安了，生了清安之后，这个堪能性呢，它又进一步反过来会转化内心，这个清安它对身心呢是会有影响的，身心的清安形成呢由心而转，清安形成又辗转反过来呢提高这个呢心理状态，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就互相影响的过程，那么有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明了的力量呢会增强，使这个心呢更加明了，一般呢没有得定的现前你的四大调和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大脑清醒一点，这个反应问题快一点。那如果是说你生病的时候感冒啊头晕脑胀的了，那就没有心力，这也不太想问题想得动，所以这个是有相应的关系的，只是说在定里面的变化了跟日常的这个变化呢差异性要大一点，在定心的时候这个相呢要细一点，要快捷一点，没有在定心之前呢我们这个心理是很粗重的，所以反应呢也是很粗显的一个状态，是有所不同，但是有一定的类近性，就是说有一定的类似性。所以前面讲到说了，四处世界一切功德都是止观所摄，没有成熟止观之前呢，你专注的听法，这个止分相训作意，然后依所闻意啊，如是思维啊， 这是官分的相生作义，可以从广义上呢这么讲。所以在有的一些经验方面呢，不是一下直接能够了解，就只能是依这个平常的一些经验内进的做一些比拟，就希望能够对于这些相关的道理啊有比较进一步的认识，有比较进一步的认识。故说一切明了安乐无分别定，皆证真现全无确证，就是说呢，这种歧义认为呢有明了安乐无分别，就是证的空性了，是全无确证的，没有根本依据的，找不到真实依据的，所以这种观点呢站不住脚，不能因为这样观待认为是得到了真实义了，通达于空性义了，那如果是不懂得得了这么一点稍许的经验呢，就沾沾自喜，甚至于还认为是说自己已经见空性了，即自己已经得到禅定了，那是增善妄语，就是不知未知了，没有证得这相应的功德了，那有的他在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烦恼又会引发出来，可能就会生疑惑了，见了空性怎么还有烦恼呢，实际上不是见空性，只是得定而已，就这样子而已，诸证空性妙三摩地，虽有明乐无所分别，诸位去空，诸位去向空性之殿，亦有极多明了安乐即无分别，故应善变二定差别。就这里呢最后就是一段话的一个总结性的这个来阐述，就说了这个证的空性的妙三摩地，就是通达空慧了，已经证真实了，这种禅定虽然也同样的有乐明无分别的特征，有这样的特征，跟这个没有通达空性的定也有乐明无分别的特征，这个不是能够判断通没通达空性的标准，只是得三摩地的通常性标准，不能以这个为判断，要真正了解的话呢，就要了解通达真实义所证，他的这个呢跟世间定所证，没有通达空性所证的三摩地差别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在修观部分呢会进一步进行阐述的，详加这个辨析的。那么这里呢主要只是呢点出来指出来，不能以乐明无念无分别住作为通达空性和不通达空性的这个嘞差别，那么这个一大段呢就将呢止的自性欢的自性呢介绍完了，下面是这个奢摩陀章呢止观章的第四部分，就是说理虚双修，第四理虚双修，就是这个修止修观呢不能单修，既要修止也要修观，二者呢都要修，不能只修一分，唯修一分呢不能成善巧慧，要真正成善巧慧呀，既要修止也要修观，原因在哪里，下面就开始了，依据这个道理，依据一些相应的经论进行剖析，予以这个揭示。修止观一种，何非妄足？修止观一种，何非妄足？必双修耶？就是这里先呢， 对这一段，为什么要止观呢？双修，止观合修，这个才算是完备的。进行阐述之前，那先发起论端，先发问，就是修止修观呢，为什么修一种呢不够完美？修一种呢不够，这要修的话，一定又要修止，又要修观，才算是真正的完善的修。下面这个一步一步在阐述的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派系的观点呢，认为只要修观就行了，这不用修止，修观就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可以直接修观，何必要修止呢？或者是举出一些经典里面来讲，所以修止也就可以了，不要修观，或者是修观也就成了，就能够通到真实了，没有必要呢止观双修，止观并修。答，这下面就是回答这个类问题，如何要呢止观和修，止观双修。譬如夜间微观壁画，而燃灯烛，若灯明亮，无风扰动，乃能明见诸相。若灯不明，或灯虽明而有分动，是则不能明见诸色。那么在这里，在说到止观呢和修的问题的时候，先举一世间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让这个呢理解起来更加容易一点。这个就是讲呢，在晚上的时候，这要去看这个壁画，过去不跟现在啊，是有电灯，这一开开关就有了，过去都是呢点蜡烛啊，或者点灯笼啊等等之类的。那么点这个灯呢，去看壁画的时候呢，那又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要这个灯呢能够明亮，灯太昏暗了不行，灯啊越亮越好，亮度越大了，照物呢越清楚，越容易观察到。这个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了这个发光的针读呢不要有风来吹，如果风一吹啊，这个灯光呢摇曳不定，就是飘来飘去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光线呢忽明忽暗呢，不容易看清楚这个壁画。所以真正要好的看清楚这个壁画呢，要明见诸相呢，就要灯明亮无扰动。如果是灯不明亮，或者是明亮，但是这个风呢在飘啊，在吹动啊，有这个其中一种过患，是则不能明见诸色。那么这样看壁画了就成问题了，就会看的这个闪闪呼呼的，或者是昏昏暗暗的，不太清楚。所以要清楚的话呢，那么势必就是要这个灯能够平稳有亮度才能够看。如是微光甚深异故，亦须定解真意无导妙慧，即心于如即心于所缘，如欲安住而无扰动。那这里就是讲呢，以前面这个比喻来说呢，那么同样的这个观察了甚深意，观察空性慧的时候，要有两分的力量。这一分的力量呢，就是能够定解真意。能够定解真意啊，之前的基础是什么？之前的基础就是你次序的闻思佛法的空性意，人无我的道理，法无我的道理。比如说人无我的道理了，要知道众生颠倒的安立这个我执啊是什么， 我执有什么相、什么特征，为什么这个我执不可安立，那就依这个际运呢、依理运呢种种来观察，逐一观察，先闻然后思，经过速速思维之后，对人我的道理啊，心里面就能够得定解。所以在修空相应会的时候，在做这个观的时候，那么你就有基础了，依你所闻的这个人我的法义呢，心里面转细转微，转加相应的来速速思者来观察，这个就是能够引申呢正真实义的悟道妙慧。那如果是这个法空观呢，这里的话是讲中观的观察方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就是观一切法呢因缘生灭，缘生无生，即无自性，现象呢，有呢是幻有，非真实有，空呢也不是完空，也不是灭空，是无自性空，就对于这个呢，空性义啊，先要听闻了解，比如说一破四不生一啊，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这个来进行观察，不共生，那么速速思着这些道理，法空义的道理，那么在修观的时候，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就能够升起来，先要依这个文思啊为基础，能够得定解，对于这个真义，有了定解以后再做观，这样才能够升起五道妙慧，这个是慧的力量，观的力量，那就像这个灯的明亮一样的，能够有这个能见度，能够照亮周围的事物，驱逐相应的黑暗。所以当这个你有 得定解以后，有这个空慧的话，那么你越加观察了，越加明利的时候啊，它就像利剑一样的，能够断我们众生的根本细论，也就是我执、法执，明和明是不空不共存的，明现则暗除，这个明不现的话呢，就为暗所遮蔽了，就为我们这个颠倒细论见呢所遮蔽了，这个慧呀才有对治力。那么这是一分，另外一分的话，即心于所缘，如欲安住而无扰动，就说你的心啊，它有这个专注力，能够安住在所观察的对象上，不要说修定呢、修观这些深远的层面呢，就是我们现前这你要做个事情，或者是你要听课学习什么东西，你一边听啊，或者是你一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东想西想呢，他肯定会把事情做错，或者是对于所闻亦全无所闻，不会有起任何的这个影响，他一定能够摄心呢主意，专心专意来听，或者专心专意做这个事情，才会能够如实的来了解所对的镜像，所做的事情，才能够做好。那么有定心的这种的基础之后啊，心的力量是稳固的，有专注的力量，能够如欲安住，这个如欲安住是很重要的了。我们一般能够如欲安住吗？这有的人非常想要学点东西哦，今天学一点又没学进去，明天又学一点还没学进去，最后自己都学烦了，不想学了，就是缺乏定力，没有定心，不能够如欲安住。有专注力的人，他要观察一个事情呢是很容易的，他往哪个方向就心就能够照料哪个方向，不会有动摇，不会有晃动心。所以定心培养出来的人呢，他这个心是比较敏锐的，这个记心呢、摄持力啊，那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心的乱不乱呢， 它不是年龄差别来决定的，而是他本身这个心理的层面所造成的。有的人呢，他这个贪嗔痴烦恼很重啊，执着这样执着那样，东想西想，就是心猿意马的，一个事情也收不住，所以他积累的越久啊，这个内心当中的垢染越厚，烦恼想法越杂，所以这个事情呢，很多都被搅在一起，他不能够剖析清楚，久了以后啊，这个神志啊就昏暗了，没有这个如玉安住的力量。所以另外一分呢，就是要有专注心，能够如玉安住而无扰动。你像这个水呀、如果里面有杂质的话，你端的走的时候一晃一晃，晃到最后整个水呀都是浑浊的。那如果是放到这个桌上呢不动，过了一些时间，这个慢慢分层了，沉淀了，这些杂质了都沉淀到底部了，上面都是清透的，都能够看得清楚的，不然的话呢就看不清楚。所以这个扰动呢会减弱这个慧的观照力量，要有慧的观照力量，但是也离不开定的这个呢安住力量、摄持力量。之所以这个修止啊、修观呢、要双修啊、又合修啊，不能单有止啊、不能单有观呢、我们世间呢这个闻思佛法呢，有的人呢学了很多道理，依佛法来讲称为干慧地，这个慧啊是干的，就好像干面粉一样的，它做不了什么东西，它不能够与法相应，是一种知识、一些理念、一些道理，说起来呢头头是道，但是做起来呢做不到，遇到境界了烦恼掀起来，智慧生不起来，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只有思闻思慧，那如果光有定力又怎么样呢？光有定力它也不解决问题，它心只能是说安住，制服这个呢出门的烦恼啊，不能动，就像石头压草一样的，这石头太大了，它长了长不过，那怎么办？它又从旁边长，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个力量能够起到对治作用。所以光有这个什么托，光有止的一分也是不行，要有出世间的光，要有安住分的止，这样双运，才能够达到这个嘞真实性的气入气证，乃能明见真实。这就是明见真实的意思。若见具有心不散乱，无分别定，然无通达，真实妙慧，是离能见实性之眼，于三摩地任何熏修，终不能证真实性。那么这里啊，下一步论述的时候呢就讲出来了，分别讲有止啊没有观的过患，有观的没有止的过患。前面在总说的时候要有止和观的双运，才能通到中实会，我有相应的做过一些嘞解释了，这里就稍微呢顺这个文呢做些补充。就是说这里的这个意思呢，你渐渐有这个心的不散乱，能够专注，这样的一个无分别定。所以这里跟前面呢这个现证波罗波罗蜜多教授论里面呢画这个止观的界限的时候呢有一个相应性。那前面怎么划分的呢？他就以这个修止修观的时候心里面所起的相来划分，如何是修止，如何是修观。如果是有分别影像相应的话呢，那就属于修观。这如果是无分别影像的话呢，相应的话呢， 那就是休止，是这样的。这是依四见道来讲的话，无分别影像就是休止，有分别影像呢，那就是休光。那么这里讲说，这个具有这个定心的没有散乱呢，这心里面没有分别，这没有分别的话，它只是能够安住其境，它对于这个境本身是不是实有，这个现象本身呢，它的这个真实内在，它如果没有光慧的话呢，它只能是对应这个镜像，显了这个镜像，缺乏了离能见实性之眼，就没有这个呢见真实的慧眼，生不起这个慧眼来，只是在安住而已。所以对于这个种种相应的这个对象呢、镜像呢，它就是那个如玉而住，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心无晃动，亦无摇散，那这个就是自性一处而已，只能够是呢一种止。他依这样的一个修啊，安住了，那么如果他也修啊观呢，他如果修四见道呢，他也可以从这个未到地定，修到初禅、二禅、三禅，乃至于修到这个非非想处定、四境定，那他没有这个通达真实的妙慧，只能够成就世间定，不能够正对治，不能够正破无明，起不到这个力量。所以在中观的一些论书里面呢，也讲到，比如说入中论里面也说了，所以如果不能够通达真实意，不能够通达空性慧的话，无量愚人到止境，就很多很多人呢就到修止就算了，再往前面呢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就没办法了，进不了了，就在这个地方停住了，他始终是有专注，能够得到清安，有这个心的调柔性，得到心的这种呢堪能性而已，不能够通达真实，不能够真的真实，就是依这个缘起的道理啊，这如是因如是果，你止分的力量呢，它相应的作用就只有这样的作用，只具备安住不散乱的功德，不具备这个明了通达真实的功德，所以然中不能证真实性。若虽有见，能悟我真实意，然无镇定，令心专一，坚固而住，则无自在，为分别分之所摇动，一定不能明见真实。就是说呢，他经过闻思之后，学习佛法的道理，特别是佛法根本性的这个内涵，核心的内涵就是二空正见，就是人空呢、法空呢，这个空性正见，这是佛法里面最核心的部分。那前面的基础，比如说这个三规呀、五戒了、五蕴呐、十二处十八界了，这些心理的分析、身体的分析、色法的分析，属于佛法基础知识的部分。深入的部分，声闻次第也好，菩萨次第里面也好，那就一定是要透入缘起现象，深入观察嘞，空性的这个呢本质，就是真实意、真实性这一方，这个需要多一些时间呢、长期的一些时间来熏修，才能够在这个思维观察的这个量上来建立。那么这个建立了之后啊，才获得佛法里面说的正见，空正见、清净见。之前比如说能够皈依啊，皈依的话他是发了这样一个信愿，就是以三宝为究竟的依处，以三宝为真实处，不认其他大师啊、其他世间学问啊、其他法啦、为真实处，所以这样的话所设呢就算是一个信佛学佛的人了，那么如果他要是进一步完成的话呢，要由性生解，由解到智，这个性为能入啊，智为能度， 要申请相应的慧解，有这样的智慧，他的信心也就才会逐步逐步稳固。当然真正呢究竟的信呢，要真的真实意义之后才算是不退信，没有证真实意义之前呢，这还属于这个呢有退的范围，还会有这个呢徘徊的这种呢情况。那么这种达到了之后啊，就是获得这个空证件呢，证件的话它要进一步怎么样呢，就要有这个呢定的力量。如果没有定的力量，心里面不能够专注啊，这个心不敏锐啊，对于说这个现象的这个观察呢不生细，那么转入这个空性思维啊，它也就不能够达到超越性的力量，被这个分别分呢所摇动了，不能够彻见真理，动入呢实相。在有的论述里面有比喻了，就是说这个定的这个重要，有慧无定呢，它始终不能够见真实。就像这个水呀、泥呀为因缘，陶匠呢来制作了这个瓷器的胚，是一个泥胚，做出来之后啊，它如果是没有火来煅烧的话，它就不能够做器皿去盛水啊。如果一盛水的话，这个胚就散掉了，它是泥巴的了。那如果经过火烧之后，那就没问题了。你就做杯子，盛水也有杯子的用，不会被水也所化。那么有文思的基础，建立了正见，但是没有进一步这个光会，有止的力量为摄持的话，它还是不能证入真实，不能够为契入真实，意定不能，明见实意，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力量，心里面呢不能够安住，那么就跟前面所说的这个用灯来照壁画一样的，既有明了分，还需要有这个类安住分，照这个壁画才能够照见。有了这个证件，有了这个思维性的这个慧之后，那么有这个定所摄持啊，也才能够见真实意。四故虚双四故双虚止观而平，所以由此因缘呢，总结来说呢，在通达真实意的时候，既要有止，也要有观，这二品呢兼具，两品都有。那么后面这个呢接下来呀，就是引一些这个论点呢，引一些经典当中所说，来证明前面讲的止观从道理上应该双修，二者呢要并修才能够成办真实功德。如修次中篇云，为观离止如分中烛，余且私心余境散乱，不能坚住，不生明了智慧光明，故当双修。这个是呢修辞三篇当中呢修辞真篇的一个论述，关于说呢佛法的实践上，在这个止观这个修习上呢，如果有观没有止的话，观的力量呢就是发不出来，显露不出来，就好像这个风里面的竹一样的，被风一吹呀，竹观呢摇摆不定，这个光明呢散开了，缺乏了强有力的照料作用。那么瑜伽师就是修定的人，相应的人，他在修的时候，如果这个心里面呢不能够安住，对镜像呢有散乱，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坚住，所生慧不明了， 智慧观呢不够，所以要智慧观够呢，故当双修，就是呢，这里来这个比喻，像我们，通常来讲呢，一个人他这个思维啊，非常的有力量，这个有层次，这个有方法，思考方法都具备，但如果这个时候啊，他心情不好啊，为一些事情所乱呢，乱得一场麻一样的，他这个思维力就减弱了，他要想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来想，这个呢，不能够安住了，就受到了影响，那么观慧的力量呢，思维的力量呢，就打了折扣，所以这个故当双修。大般涅槃经云，那个是举大般涅槃经里面所说的，声闻不见如来种性，以定力强固，慧力劣固，菩萨虽见而不明显，慧力强固，定力劣固，唯有如来遍见一切止观等故，有止力故，如风如无分逐，诸分别分不动心故，由光力故，永断一切诸恶尽往，不为他破。那么这里所举呢，是大涅槃经里面所说的，这大涅槃经里面讲到声闻的菩萨的和如来的三者的这个呢光行的差别，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层面了啊，因为是声闻次第以上呢，证了声闻果呢，它是有光也有慧的，只是从这个作用上来讲呢，这个声闻性的这个定的力量，就是止的力量呢，相对要强一些，这个菩萨的这个慧的力量要强一些。那佛的话呢是圆满相，是这个来定慧等词，定慧均等，止观二种力量呢都是呢均衡的，都是平稳的。在前面有说到了啊，这个修止修观呢，它是一层一层面的，就是基本上初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心得等词能够专注得到清安，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算是得到定了，那就是未到地定呢，没有包含说这个四禅八定更多的定，但是都设在这一分，如果他进一步修的时候也能够成就这些呢世间的定，或者是进一步结合观呢，他成就呢出世间定，那么只是讲其中一分。那讲到观的时候呢，也是依这个出世间道的理啊，后面会讲，也可以世间道的理，就是速速失责的时候啊，进行观察的时候啊，能够引发清安相，那这个就算是观的成熟，进一步才是止观的双运。那么在上面这一分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修止，有的时候修观，像其他的论里面也谈到过，就是以观为上首而修什么呢，而修止，就是说他修的时候呢是修止的力量，但是目的是怎么样呢，得到观，就是说他止的力量越稳固的时候，他进一步要修观就很容易了。那有的时候以这个止为上首修观，就是说他为了得到更好的定，他怎么得呢，他以修观为方法，那么这个是达到基本的定慧的时候，他进一步发展，有这些差别。那么这里举大涅槃经里面的所说了，实际上这个声闻也好，菩萨也好，还是佛也好，都是成熟止观的人，都是有止有观的人，但是呢这些圣者们还有这些差别呢，那就是更高的更细的一些境界，从这些境界上也表现出展示出这些特征上的不同，就是观的特征不同，指的特征不同，反衬出反过来 这个呢显露出止观双修的重要性。止观双修的意义性，并不是说这里声闻呢不净如来种性啊以定力强固，它就没有这个观的力量，或者是菩萨呢他见佛性呢见如来种性呢不明显呢，他慧力强呢，就是没有定，不是，而是从这个相对意义上来讲，这个声闻意呢，他见如来种性不见呢，是定力强，训这个声闻次第人物我心观之后，去于这个涅槃寂静性，这个观慧力弱。菩萨的话呢，这个依大乘意所观，依大乘意所修，修一切相的无相，那么是圆法空慧为主，那么他是见佛性，见如来种性，但是呢这个力量呢定力呢弱，定力相对于这个慧力来讲呢定力弱，慧力强是以见而不明，那要到佛的时候啊，这个慧力也强，这个定的力量也强，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无分主，就是有指的力量呢就好像这个呢没有分的主一样的，种种的分别分呢不能动其心，那因为有观的力量呢能够为永断诸恶见网，不为他所破，就是指的时候这个呢稳固，观的时候能断能破，有这个慧的力量，所以这里是举这个涅槃经来说明这件事情。那下面呢又举这个呢月灯经所说，月灯经云，有指力无动，油光故如山，心无散乱，安住所缘，四修止机，正无我意，断我见等，一切恶见敌不能动，犹如山王，四修观机，这个故于此二因之差别。那么这里啊就是指这个月灯经里面所说的，里面谈到说这个指的方面呢，就是由于这个安住分呢专注分呢指的力量能够如遇安住专注于这个所缘，经过练习啊这个力量呢稳固没有散动，由这个所持啊能够自行一处啊做观的时候啊观察种种的这个意的时候，油光故如山，就是说了这个就像这个山一样的稳固，就像山一样的稳固，心里面没有散乱，就能够安住于这个嘞所缘相，这个是修止的基，就是修止的这个路，修止的这个嘞范围，修止相应的力量呢的影响。那么正无我意，断我见等一切恶见，就是能够证得真实啊，能够断除无我了，断除一切恶见呢，这个是什么样的力量呢？这个是修观的力量。就是有定之后啊，他升起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就是速速思则即系思则，这个我相呢不可得，即运我不可得，离运我不可得，有运的话就有我的话就有种种过患，不符合于这个嘞有情呢，诸运呢生灭呢因缘显现的这个嘞事实。所以越加观察的时候，这个颠倒见我见越不能够升起，就起到了 这个呢对字作用，这些剑呢就比喻为敌人一样的，敌不能动，犹如伤亡，就是政见呢相应的会显露了，就好像太阳出来一样的，这个冰雪了就融化了，它不会再能够维持得了，由这个会的照料的力量呢，那么种种这个细论剑呢如汤消冰，它不能够战胜得了，为这个会呢所破，所以不动犹如伤亡，四修关机，这样的话呢，这个是修关的力量，修关的这个影响，故于此二因之差别，所以啊对于修关呢修止的话呢，由此能够知道这二种不同，这二种相应的这个呢差别，知道这个二者的差别。又于未成神魔脱前，虽以观会观无我意，心即动摇，如分众烛，无我影像，且不明显。就是说了，这个从实际的观修的层面上来讲，在没有成就这个止之前来做这个嘞无我观，那么这个无我观的这个慧呀，观察慧呀，力量薄弱，心里面呢这个动摇心散乱心比较大，就像这个风里面呢那个烛一样的，过去都是点蜡烛吧，点火把了，点这些来照明，那如果是这个风很大的时候，这风一吹呀，这个火的只有一点点了，几乎都要灭了，那要看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得到，那么这个时候不要说正真实，就是无我影像且不明显。我们现在呀，这个闻思升起正见之后，也知道无我的道理，知道无我意，但有的人还没有学得很通透的时候啊，就这个影像还关不起来的，这个无我意啊还关不起来的。起了正见的人是能够关起来，但关起来的话没有定的话呢，这个影像且不明显，就换来换去的这个影子都不明显呢，那么怎么能够成真实意相应呢？怎么能够契入真实呢？就像日常当中一样的，我们掌握了佛法的一些道理，这应该调御之心，少烦少恼，可是遇到实际的情形一来的时候，境界风稍微一吹呀，心里面就动摇起来了，烦恼就滋生起来了，那么这个清净心啊没有了，所以偶尔有的时候啊去共修，去到哪个山上坐了这个四天半个月的，觉得很清净，一下山之后清净全部都跑得没影子了，就是这个定心没有，力量没有，所以遇到镜像的时候啊，他连这个观察意啊，这个呢都不能够相应，没有力量，他怎么能够这个有这个证入真实的可能呢？就没有这种真实的可能，那么从这个修上，实际的这个情形上来讲，若成止后而善观察，则以除灭即动过失，方能明了无我影像。就说如果在这个观的这个之前呢，他能够修习止，成就止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再来做观察的话呢，没有这个动摇的过失了，他要照料这个无我意啊，能够照料，这为什么这里讲说影像呢？前面已经说过了，修止呢是无分别影像，修观是 有分别影像，就是说不管是修止也好，修观也好，这不是说让你拿一个实实在在实际的东西老在那里观的看的，不是这样子。在你选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对象之后，不管是如所有性的真实性，还是境所有性的诸法差别相，都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在佛法实践的当中，那心里面这样起想、起思维、起观察，随这个思维性、观察性，能够为对应种种的镜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称为是影像性。那观察无我意呢，就是无我影像。这个影像性观察到深入的时候啊，它就能够透入到影像所对应的事理，所对应的事，所对应的理，那么才能够起啊实际的相应。所以在初开始的时候都是称为影像性。故毗婆舍挪不善动心，四从无分别什么脱生。所以这个呢，毗婆舍挪观呢，他不摇动不善动的心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止的一分的力量来的。是从这个无分别什么脱来。是从这个无分别什么脱，就是你选一所缘安住于这个所缘上，不离这个所缘，速速休息串习成熟之后，这个如遇安住，没有说呢，种种镜像呢这个驳杂在一起，所以是无分别什么脱。不是说这个见了空性呢，一切相无相呢，这种无分别是这样子。那么通达实义，非从止生。那么这个通达实义啊，虽然要依赖于这个止的力量，要有止的力量为稳固，但是的话能够通达真实义呢，不是止的力量，而是要观才能够为通达真实义。那么这里就是依前面这个比喻啊，做一个剖析，做一个论述。为什么说呢？见真实义离不开止，但是呢，也不是止能够见真实义，又需要，这二者呢要配合在一起，才有办法能够超越虚妄的洞见真实。譬如灯能照射，是从前念灯火而生，非从遮分占慢等起。灯故不动，则从慢生。若心无沉掉不平等相，住什么脱定？次以慧光能证真实。就是依这个分中烛的稳定来照相这件事情，分别来阐述，分别来叙说。就从前面这个比喻当中上来讲呢，这个灯呢，它有这个光明，能够照了种种这个呢物象，让这些物象呢清楚。如果没有灯的光明呢，黑暗呢什么都看不见走，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一点灯一照亮之后呢，就看清楚了。那么这个看清楚能够让事物显了呢，是从前念灯火而生，是这个光明的力量照了无相的。非从遮分占慢等。当然这个灯呢，它有一个罩子，风不能够透进去吹它。风不吹的话呢，灯就稳定。这个相应的作用呢，是这个遮分的占慢，就是用占啊或者是用慢啊遮的这个灯，保护这个光明不受风的这个雷吹动。但是这个占慢能不能照啊？如果不点灯的话，你有这个慢呢，有这个占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照明的，是照不了的。 所以这个灯的不动呢，离不开慢，没有慢不行，风一吹就摇动了。那么若心沉掉不平等，像就是这个心里面呢没有沉，没有掉，掉就是掉举的意思，沉呢就是沉默的意思，有沉有掉就是不平等。沉的话呢，这个力量呢就是弱的意思，放弱了。掉的呢，这个心呢就外放了，心飘逸了。所以这个心啊，不是强就是弱，不能够等持而住，就称为不平等。如果心啊没有沉掉，离了不平等相，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什么陀。得到什么陀之后，就住什么陀，住了什么陀，次以慧观呢，能证真实。那么这个结合起来呢，就跟前面这个碧玉的四相各自的作用配合起来了。前面来讲呢，这个油灯能照，油慢能够护，但是慢不能照，又离不开慢，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东西拿给你一样的，这我要一个盒子装的啦，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包的啦，我没有办法说直接就拿这个东西，我需要一个工具。但是呢，并不是这些工具能够有用，这些盒子能够有用，而是其中呢所承载的这个呢东西送给你啊，它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在这个从通达真实义的时候，直接的影响确实就是要有光慧的力量。那么辅助性的帮助呢，就是需要有止的力量。所以佛法修学了，也是符合于缘起义，要有这个相应的因缘。那对治烦恼，正对治，以慧为因，以定为缘。所以在有的论点里面讲到说，先讲这个出世间的果呢是贤圣，出世间的因是智慧，出世间的缘是定力。没有定力为助缘呢，虽有慧而不能通达，没有办法承办这个事情。他要因缘撮合，缺了一些了就不行，不能够成熟这件事情。就好像说这个做饭一样的，你光有米是不行的，那也做不成饭，你放到这个锅里面烧火了，只能把它烧焦了，这你要放点水，那水能够有饭吗？水也不能有饭。直接的因素是有米，但是离不开水，离不开火，离不开锅子，你总不能手端在上面去烤吧，那也烤不出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呢，综合的因素才能够有饭。不可能是直接的出一个饭出来。那有通的真实意的话呢，包括前面的资粮呢，像我们现在这个对止观的认识，真实意的这个学习了解，以及打坐了禅修啊，这个空间呢环境呢这些准备，方方面面都要有。这里只是从止观自性上的这个要合修啊，从核心的止观意上来讲，离不开止，也离不开观，二者这个并举，才能够以慧观来证这个真实。故正色法经密意说云，就是指一部经典呢叫正色法经。那密意说云呢，就是讲呢这个内容，经典里面某些话不是以表面的文字就可以解了的，要联系相应的层面或者是经文这个整体系统，才能够如实了解经文当中所说，所以称为密意。在解释密经里面讲说，一种是文如其意，一种呢是文不如其意的，那要做别解。那就是这里讲的这个类密意说云，由心注定，乃能如实了知真实。 就是说了这个经典里面讲呢，如果心能够注定的话，就可以如实的了知真实了。那如果你光从文字上看，就以为说啊，得了定就可以了解真实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不是这样，这你就是对这个经文所说了产生错解曲解。这里是强调了定心的摄持作用，能够安住所缘，能够坚固住，没有晃动。所以这个时候你再以出世间光毗婆舍那光来修的话，就能够如实了知真实，并不是说只有什么陀就可以了，只有注定就行了。所以是密意说，是密意说。所以有的人呢说，这为什么还要读论呢？还要读这么多的著作呢？这我们看看佛说的经不就好了吗？佛亲口所说的还不靠住啊？这还不是最好的依靠啊？这个话说起来是一点也没有错，佛亲口所说的就是最可靠的。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思则力啊？能不能如实的了解这个经义啊？你在学的时候，在解的时候，是不是歪解了、错解了呢？所以这个历代的这个善知识朱大德论师们所造的论点，就是有很重要的意义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为善解其意，能够显了其意。不然的话呢，你只死读的这本经典呢，读了几十年还是不懂意思。就像《金刚经》，我们可以把它背熟，一直持诵，但是你能解《金刚经》吗？你能够用《金刚经》的道理来修持、来关照吗？那除非上善人，这个根性很利的，他闻了之后就能够解了。通常来讲呢，我们要有基础的一些准备，有一些基础这个认识，一步一步延展，才能够了解这些意思。所以这里讲的是密说云，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秘密。如果你真正通达了、了解了这些基本意呢，也就没有秘密了。修次出篇云，心动如水，五指为一，不能安住，非等隐心，不能如实了知真意，故世尊说由心注定，乃能如实了知真实。这个是论师们呢在解释，解释这个呢，心要注定呢才能够了解真实意。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呢，动起来就像水一样的这个波涛汹涌，风浪呢这个狂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能够做依靠了。比如说这个时候你行船呢就不行了，你一上去就被风浪打倒了，就要躲在这个避风港里面不能出去，要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够出去，不能安住，非等隐性，就是说心里面呢不得安住。非等隐性呢，等隐性就是讲定心的意思，这个关于定呢有一些不同的概念的，这个有等持，有等隐，有等智，有三种。那么最基本的是得等持心，等持心就是平等而住的意思，就是心没有沉掉，能够为离昏尘离掉举，这个是等持心。等隐心呢就是平等心所隐，就是得了等持心所隐，等智心呢是平等心所智，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有的地方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意思，但我们通达这个基本意就行了，通达基本意就可以了。那么这里讲说这个不能安住啊，非等隐心，就是说没有得定的情况下了，没有等隐心，心里面不能安住，这个心里面晃动太大，连这个无我影像都生不起来，以无我影像都固定不了，所以不能如实了知真意，就是没有办法了通达真实意。故世尊说就是这个类正摄法经里面呢所说经典所云， 由心注定乃能如是了知真实，就是从这个定心的影响这个层面上来讲，缺了定心不能通达真实，并不是说呢有了定心就通达真实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从这个相应的这个意思来讲，综合性的意思上来讲。又成就什么脱矣，再进一步讲啊，就是成就定了之后，前面是说没有成就定的情况下，有这些情形，那么就是要成就定，没有成就定的时候呢，这个定心的这个影响呢，说出来了，那后面又成就什么脱矣，那就是讲到观的重要性了。前面是说到止的重要性，这个成就什么脱之后呢，是强调修观的重要性。非见能者，正观无我会动摇过失，既修无常业果，生死过患，慈悲菩提心等，凡此一切修观慧时，于所缘境善乱过失，亦皆能起。就是说这个成就这个什么陀之后啊，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就是说成就什么陀之后啊，它不渐渐是能够折子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患，就是观无我慧的时候啊，不能够明了的明利的观起来，那如果有定制之后呢，这种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就能够如遇安住在这个无我观里面。那么除此以外，成就止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了能够修无常业果、生死过患、慈悲菩提心等，就是说这个修其他的方面呢也有殊胜的作用。比如说这个要修无常了，我们现在一般观无常呢，这个观这个变异无常、坏灭无常，刹那刹那这个变化无常，从粗相到细相，要想很久才能够观得起来。但如果有了止之后，有了僧摩托之后啊，修无常观呢，能够很快的修起来，能够很容易的相应，就是你的心有堪能性，有调柔性，就像一个经过训练的人一样的，他训练好了，有这个技能了，他要做这个事情呢，就能够胜任，不会力气。这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呢，这个七碰八碰的，就是这个事情还没做好，效力也没有，甚至于还把这个事情给败坏了，这不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得了什么托之后，心调柔呢，他容易承办种种事情，承办种种这个善法。那包括观业果呢，观业果的话是下士道里面观业果，就是说念死啊、念无常啊、观业果呢，这个唯有这个断恶修善呢，才能够超离恶趣啊，得到真善身呢，这观业果的道理。观这个生死过患，观慈悲观，乃至于观大乘的菩提心的愿心，有定的人都容易摄持，都容易观察。凡此一切修观慧时，就是包括这一切修观慧的时候，于所缘境善乱过失，亦能亦皆能遣。就是说呢，这个得到专注心呢是一个基础，不是为了得到专注心而修专注，就是为了专注而修专注，修了专注的这样一个基础啊，是能够拿来用的。就是说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在有的经典里面也讲说，自性一处 无事不办，并不是说定心就解决一些问题，而是说有了解决，有了这个定心之后，就有了解决一些问题的一个基础，一个资本，有了这么一个力量。所以定心的训练呢，培养呢，不是只是得到定而已，就是他具足清安相的时候啊，这些做其他修观方面的这个观察的时候，所起的这种散乱心就不会有了，都能够消除，不仅仅是观无我、观因无常、观业果、观生死过患、观慈悲观、观这个菩提心观，任何一个在这个散乱这个过患上呢，都不会成为障碍了，能够跨越这种障碍，各于所缘无散乱故，就是于这些所缘呢都没有散乱，所修众善皆有大力，就是修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有大力量，有大力量，就像搬东西一样的力气很大的人呢，他一趟就搬了人家几趟的东西，力量少的人呢，可能是说搬了几趟呢还赶不上人家一趟，还累得不得了，这就是有定力和没有定力的这个差别性，就跟我们世间一般学东西一样的，这心力好的人呢，他又轻松又把东西学好了，心力弱的人呢，学得非常的疲劳辛苦，还不一定学好了，是这样的，这就是差异的地方。所以这个呢，有大力量，未得之前多是善心，就是说了没有得到止的之前的话，都是散乱心作意，都是随散乱心而转，故所修善皆悉微劣，就是说呢，没有定心之前呢，这个所修的这个善业呢，力量薄弱，力量薄小，佛法里面呢，说三业当中呢，最重要的是意业，声业了、语业了，看起来呀，他这些种种动作了，影响呢是很大，但是都是由这个意业发出来的，由这个心意发出来的，以心为主导的，所以你的心转了，心改变了，自然这个声语也就改变了。再讲到这个，比如说，三寂静行里面来讲，身寂静、语寂静、意寂静，真实的寂静呢是指意寂静，不是指声语寂静。声语寂静的话是表诸于外，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比较容易呢，这个了解。但是核心的部分是心意的寂静。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个有什么托之后，心力大之后，心力强之后，他所集善法、所修善法。力量大，比没有的时候这个散乱的这个角度啊，力量微。以相应世间的事情来讲，比如说这个电流一样的，它如果都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那如果说里面这些电子啊，它是散乱性的，随性的，这个它没有一个同方向的力量的时候，表现不出任何的特征来。那我们这个心呢，在没有修禅定之前，不调柔之前，东想西想，所以这个思维啊、想象呢、做事情呢，都是非常的没有效果。但是通过定力的训练之后，心能够专注不散，有一个意志性，有一个一致性，那么这个力量呢是强大的，是有效果的。就像风一样的、空气一样的，空气能够有力量吗？空气没有任何力量，但是空气它形成一个有序的气流的时候，就像这个飓风呢这些呢，它就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是一样的。心也是如此，有堪能性，就是只要你能够调柔它，离散乱、离沉掉，那么它所修集的善业呢，就能够为强。不是像散乱心那么细微，那么微劣。如入行论云，就是入行论里面有讲， 诸人心散乱，诸烦恼始终。又云，虽尽常识修，念诵苦行等，心散乱所作，佛说无毅力。这里就是举入行论里面讲到啊，净律讲到禅定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性的时候，定的重要性的时候，就有这些来表述，而且说的会比较形象。这个其中一个呢，诸人心散乱呢，住烦恼齿中呢，住烦恼齿中呢，就是烦恼的牙齿里面，就好像呢，你被老虎咬住了，这牙齿是锋利的，你动也不敢动，它稍一用力就被你给咬死了。那你这个心里面不调柔的是散乱的时候啊，烦恼特别多，境界风稍微一吹你就招架不住了，你还不要说来思维法意，思维什么什么，所以就是如烦恼此中。所以你集善法做善法的时间呢非常狭小，非常非常少，你这个做恶业呢起染污心的时间呢特别的多。所以善乱心的人呢，他落在烦恼这个猛兽的齿中，猛兽的齿中。那有定心的话呢，就能够从这个齿中出来。那另一部分讲呢，就是说了，从实际的效果上来讲，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念经啦，礼佛啦，做种种精苦的事情，你就是做的再久，修了再多的时间，如果是善乱心的话呢，佛说无毅力，就是佛说了没有很这个好的功德，没有什么真实的毅力，就是比如 读经一样的，这一边读的经典一边打的妄想，经读忘了什么也不记得了，说这有效果吗？没有效果。这个在那里打坐了，思维无常呢，这个还没有得定之前散乱心呢，想了 一小点的时间，多分的时间都在那里打妄想，所以他就不容易相应。所以这个呢，常识修效果少。那如果有定的话呢，只其中的短短的一点时间就能够获得很殊胜的意义。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了，成就什么陀之后，它这个呢基本的一些作用性。但是就是有这样成就了什么陀就够了吗？这还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些。